我们祷告，我们仰望主。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恩主，你恩待我们到今天，主啊，我们只有感谢。只有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主啊，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你把你的话留到今天，叫我们在地上的一些的生活，我们就有方向，就有力量，就有得胜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求你啊，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求你也发出你的话，来医治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今天我们就向你大大的张口，你就充满我们，你的灵就充满我们，我们在世上的一些的生活。我作为工作都蛮有活力，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在耶稣最后的一周，进入耶路撒冷里啊，那么这七天啊，中间的一天所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但是我们只是读这个呢，恐怕啊。会不容易明白，所以我就把那耶稣在这最后的七天的这个行踪呢稍微的述说一部分。那么耶稣在星期天我们称为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节，那么头一天呢就是星期日那么他下午的时候呢就骑驴去进到耶路撒冷，他是以君王的一个一个姿态进到耶路撒冷，没有讲什么他就是周围的看了一看，也到圣殿里面看看，这个君王出来视察他的国视察耶路撒冷好，视察完了就出去了。那第二天他又进来了。那么在进到耶路撒冷的过程的里面呢，路程的里面呢，他就把一棵没有果子只有叶子的这个无花果树呢咒住了。 因为他有一点固执哦，他看到叶子呢，他想着一定有果子，啊，但是这一棵树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是一个不正常啊的一种啊表现。那么既然不能结果子，那么只有废掉。这里呢，他就对门徒啊一个教训呢，这个无花果树呢是指到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呢将会啊灭亡啊除去。那么好，第二天呢，他以一个祭司的身份进到了圣殿，那么洁净了圣殿。好，这样洁净了圣殿之后呢，就是在犹太人那些的领袖啊、长老啊、祭司啊、大祭司啊、长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还有那些啊、那个啊、律师啊那些，哎，对耶稣呢有一种态度了，他们就来质问耶稣，哎，你有什么权柄呢？做这些事啊，谁给你的权柄呢？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就用了，耶稣非常有智慧啊，他不去做一个回答，那些回答我们读的时候啊，是对那些回答啊的人呢，一个审判呢、那么这样看来呢，耶稣最后的进京城呢，他有他的目的就非常清楚了。头一个，他洁净了圣殿之后呢，那么就对以色列人那些官长啊、祭司啊那些，他们呢是神的国里面的牧羊人，但是呢，耶稣进到那个圣殿呢，他们是假牧人，所以耶稣呢就审判他们，非常的严肃的。耶稣呢就用了两个比喻，一个呢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他把他们到葡萄园那里去工作，一个答应了就没有去，一个没有答应呢后来去了，耶稣就用他们回答的问题呢来审判那些假牧人就是在以色列国里面那些宗教啊那些的领袖好，头一个呢就讲到呢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到法利赛人或者长老官长呢对神的态度 是怎样的啊？他们不顺从神的态度，那么如果不顺从神的态度的呢，哎，就要遭受非常大的啊惩罚的，那就是在以西结34章里面那些假牧人的啊，神一定要把他除去的。不过呢，在这里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一个家主啊，栽了一个葡萄园，有一个葡萄园。那么，当葡萄成熟的时候呢，就打发他的儿子，不是打发他的仆人，再打发他的仆人，打了好多的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呢，那些葡萄园里面工作那些园丁拒绝了，有的是把他赶走，有的呢把他杀掉，最后呢就把他的儿子，那么儿子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在罗马时代呢，是代表了权威权柄，代表了父亲的权柄。如果他的父亲是君王的时候呢，他就带着君王的权柄好，那么这一个呢比喻呢，凶恶的元父的比喻呢，就说到呢，祭司文士那些官长呢，对耶稣的态度，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呢，在新约里我们都看见呢，就是要把他除掉，杀掉，杀掉，杀掉他。那么耶稣呢，讲了这个的时候呢，他们就回答，你们说怎么办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呢租给那些按时结果子的园夫。好，耶稣就用他们的一个答案呢，做了一个很宣告，非常严厉的宣告。这个宣告在哪里呢？就在43节21章13。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手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一句话，他就说要废掉以色列国。他以君王的身份权柄要废掉以色列国，这个是非常严肃非常厉害的一个审判那么这个呢，我想呢，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主句耶稣有权柄能够废掉以色列国，他也有权柄把他心里面要租给什么人这个原子呢也是他的。那么证明呢，这个神的国权呢，不是在那些牧人的手中，假牧人的手中，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手中，这个权柄那么今天呢，教会 我们都要尊主为大，那么他管理我们。那么这个呢，就说到神的国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他要治理，在神的治理之下呢，我们才有福气。因为晓得万物，神所造的万物都在神的掌权下面，好，他用他的权柄来管理万物，但是呢，万物呢都伏在神的权柄下面，只有人呐、人呐、不服神的权柄，在神的权柄以外，在神的权柄以外呢，好，就得不到神的一种的福气。那么神呢，非常的怜悯，他就要把人呢带到归回在他的治理之下啊。那么耶稣来就是要把你我带回他的国度的里面，得享国度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福气。那么他就这里说了，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呀？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教会了。教会呢，就是神的国度要从圣灵降临那一时刻到他再来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国度的救赎的过程redemption process 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我今天呢，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么这个过程有多长呢？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下面呢，好，22章呢，耶稣又用一个比喻，所以呢，这三个比喻是相连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 setting 之后呢，这一个呢读下去呢，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不容易。为什么呢？那前面呢，对那些园丁对那些人呢很厉害要除掉啊。那么耶稣又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权柄王，那么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忽然间出来那个筵席这个呢，就是耶稣说这个神的国度是很美的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这个筵席，娶亲的筵席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喜乐嘛。我看我们当中呢有很多结婚有摆个 婚宴的筵席没有啊，是吧？我们中国人呢，哎呀，不单这一个喜啊，还要双喜啊，对吧？啊，这个喜乐。那么耶稣在这里讲啊，就是保罗所讲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乎义，这是根基原则啊。和平，这是一个过程，建立的过程，最后是在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是一个喜乐的国度啊，那么是一个啊，他的百姓在他里面呢，哦，是一个喜乐的啊，有福气的啊的公民，你晓得吧？所以呢，哥罗西书说，哎，神救赎我们，把我们迁到什么地方去啊？爱子的国度，爱子的国度。那么地上的国度的建立呢？不是这个了。建立在人啊，人群啊，军事、政治的基础上啊。那么在建立在这些的基础上的呢，哎，不会长久的。那么只有建立在义、平啊、和平和圣灵中的国度呢，哎，是长远的，是永远不变的，是一个啊喜乐的、福的啊爱子的国度。那么你我今天呢，就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啊。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事件很乱啊，哦，强国也好，贫穷的国家也好，没有一个国家强盛到超过200年的，因为属于物质的基础呢，那就有两个特性，一个呢，破坏，一个呢不会长久的。神是建立的呢，不是啊，建立在神的啊，他的本性的上面啊。那么所以这个国度呢啊，称为圣洁的国度，称为公义的国度，和平的国度啊。耶稣呢就称为和平之君。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和平，没有一天不是在战争的当中的，那么因为耶稣还没有掌权。好，在这里呢教导我们呢一个真理，天国好像王和儿子，哎，就是啊，神啊，天父与耶稣呢是合一的啊，成为一体的。这个成为一体啊，啊，解决了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解决了神是爱啊。那么如果神只有一位的话呢，哎，神是爱，爱的对象在哪里呢？啊，那么这样呢不能通过我们的理智啊。所以神呢有一位呢独生爱子，把神的爱呢才可以有一个啊对象。那么好， 那么这里呢，就为耶稣呢，啊，就为他的儿子娶亲的筵席，那么就打发人去招啊请客了，嗯，那么这里呢，我们注意了，嗯，他请头一次的请呢，啊，是请那些被召的人，啊，被召的人，这个被召的人是谁呢？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被召，嗯，好，这里呢有多少次被召呢？耶稣就用了两次的被召，头一次呢，嗯，好，打发人去。去邀请被召的人，被召的人赴宴席，他们不肯来啊，不来，拒绝了。嗯，啊，这个就是啊，当时以色列的国啊，拒绝了啊，耶稣啊的意思。好，第二次呢，那么又打发仆人啊，别的仆人啊，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来这里赴宴席哦，那么他们呢啊啊就回答说，有的呢不理就走了，有的呢啊就到自己田里，有的呢去做买卖。有的呢，啊，就抓住那个仆人，将他们杀了两次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嗯，啊，头一次，嗯，就包括了，嗯，这个约翰施洗的约翰和耶稣啊。来的第一次啊，和门徒在三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啊，呼召以色列人来享受国度里面的喜乐，他们拒绝了啊，拒绝了。好，第二次呢啊的一个呼召呢，嗯，就是他的门徒啊，耶稣啊，受死之后，那么圣灵降临了，那么门徒呢，啊，他们呢就被差遣到以色列的地方呢，啊，传福音啊，邀请他们来享受神国里面的丰富，但是他们呢，哦，就有一种自己的理由啊，不管他是什么了啊，嗯，拒绝不去。啊，但是这里有一句啊，真是叫我们啊，哎，他说我的筵席预备好了，牛、肥猪已经宰好，一切都各样都准备好了，你们就来吃啊，哎，也不要你们送礼啊，也不要你们做什么，你就来吃就可以了。哇，这是何等大的一种 享受一种恩典呢，是吧？啊，特别讲到，哎呀，这种的丰富啊，嗯，今天啊，神也是这样来啊邀请我们呢， 好，等一等我再讲。他们都不来，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王就大怒，发兵除掉那些凶手，看毁灭他们的城。这个呢，在历史上已经成了主后七十年啊，提多将军就攻耶路撒冷城啊，撤回了城，圣殿也撤回了，城墙也撤回了，还有一件呢，有一道命令不准犹太人，不准以色列人再回到以色列那个国家的本土那么分散在国土。那么我们都知道，直到如今呢还没有召回他们，一直到在马太福音后来耶稣以他先知的身份讲了他要来的时候呢，他说将来以色列人要被召回呢，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做比方，当这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来了是吧？这里呢，这个天国的比喻呢，有一些呢已经实现了应验了，但是有一些呢有一种预言性的。好，下面呢来了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预备了，就打发人了到处去找凡遇见的人不配，所以呢你们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善恶，只要你遇见的那些仆人呢就出去了，就去无论善恶都被招来，筵席上就坐满了。这一段呢就是今天呢神还在邀请呢借着他的仆人呢非常辛劳忠心去邀请外邦人那么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种族你说什么话都不要紧只要一个条件，你接受了这些仆人的邀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天国里面的所有的福分所有的丰盛那么天国里面的丰盛不再是物质，物质呢有一点不是重要，天国里面的丰盛是什么的丰盛呢？是生命的丰盛，头一个把它总结起来。第二个是真理的丰盛，就是光的丰盛。第三个呢，就是爱的丰盛。这三个呢，就是神的一切的丰盛了。生命的丰盛这个丰盛在哪里呢？不是 不单是永远啊，胜过死亡啊，能够与神相交，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啊，最高的地方啊，对啊，神的心意呢，他创世以来的心意呢，他就是要与人同住，与人相交，但是呢，啊，就把神的丰盛呢，啊，给人，啊，这个就是生命的丰盛了。好，那么这一些的丰盛呢，哦，就是这个婚宴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了啊。你要说救恩的丰盛，那、啊、救恩的丰盛，那么是恩典的丰盛，恩典的丰盛呢，也就是爱的丰盛嘛，先动机这个源头。那么，哦，你我今天呢，哎，就在这个里面呢、啊，哎，是吗？啊，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享受啊神的丰盛啊，他光的丰盛，光开我们的眼睛呐、啊，我们现在在黑暗里面看不见呐、啊。光来了，哎，叫我们看见了，使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个目标啊，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个能力啊，也啊，这个就是光的丰盛了。在难处当中怎么样办呢？我们不知道，光来了，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知道了，也啊。这个呢，啊，丰盛。那么，在坐满了客人呐、啊，哇，有多少啊？嘿嘿，哦，我们只有从启示录里面呢有一点的认识，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哦，有多少啊？数不清呐、啊，他说啊，那是从各国、各族、各种的言语啊，各类的人，就是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呐、啊，啊，接受了他的使者啊、仆人的话，就进去了。好，那么这个仆人呢？是谁呀、啊？就是你我啊，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祭司啊。哎，我们要看重我们祭司的身份呐、啊。那么祭司的一个功能呢？是什么呢？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但是最终的目的啊，是引进君王的来临呐、啊。啊，撒母耳引进了大卫，约翰引进了耶稣，你我呢，也是。要迎进耶稣的再来呀、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呐、啊，这就是这些仆人所做的啊。那么这些的老虎啊，这些呢，哎，可以啊，在神的国里面呢有。奖赏那些啊，好，那么我的这里看见呢，我们今天呢就失去了我们做祭司的啊这个责任呢、啊，很危险啊。好， 在这里呢，最后，他说啊，王进来观看宾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啊，你来到我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不可答。于是叫了换了换礼的人呢，说将他捆起来，丢在外面，在黑暗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下面就说，因为蒙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请问我们有没有礼服啊？有没有穿礼服啊？将来我们参加这个儿子娶婚的筵席里面，你我有没有份呢？到我那里呢，必须穿礼服。这个礼服是什么？那么在圣经说，就是我们的义啊，义袍啊，那么这个义袍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呢，就是在我们行为上，所行的呢，符合神的意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真是都像义人一样啊。那么这个衣服怎么赐给我们呢？那么这个保罗说，你们受浸，这个圣灵的浸归入基督的，就是佩戴基督了，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那么我们到恢复到，不是，我们将来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礼服的。是吧？好，这件事情呢，我有一年呢，去到佛罗里达，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家同另外一家，佛罗里达很热啊，夏天我们去，那么我们不应该在夏天去佛罗里达了嘛？一般都是春啊冬天去的嘛。我们去了，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那个 hotel 啊，没有什么人啊，那么好像我一到呢，就跑到那个游泳池，那个游泳池很大，只有我一个人呢，所以呢，就住在那个hotel。那么到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去到饭厅，到饭厅一进门呢，它里面有个看门的，不准我们进去啊。我说，我们问为什么你们不准啊？他说，你们没有穿西装啊。我说，我们来到这里是 vacation 啊，哪里会带西装啊？他说，你们没有西装呢，不穿西装就不能进去吃餐了。我说，原来现在的时代呢，还有这样像圣经一样的。好，那个人说，也不要紧，你到外面那个拉比那里呢，挂了很多的西装啊，上身，你们去选这一件呢，穿上呢，就可以进来吃饭啊。 这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比喻啊，是，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祭司，就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哎，拿细尔人的生活，如果你们愿意呢，你们读一读啊，《民数记》第六章拿细尔人啊的生活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在世上呢啊，能够尽我们的责任了啊。那么因为呢，前面说的国子结国子结国子啊，那怎么结国子呢？哦，我们赞美神是结国子，最尊的国子啊。好，传福音叫人得救也是一种的国子，但是还有一种的国子呢，叫做生命的国子就是靠着圣灵所结出的国子圣灵所结出的国子就是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的品德要像耶稣这样的品德，这就是我们成圣过程里面的功夫，好，最后，那么这个人不穿，那么他不穿呢？他明知道的，他不穿，他决定不穿，所以呢，那个王啊问他，他就没有言语可以答，就把他丢在外面。丢在外面呢，这个呢，相当的厉害啊！你看，那么为了避免这一个呢，我们在今天生活的里面、言行的里面、什么的里面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建立了。我们属天的品德就不会这个了。这里呢，不是失去了生命，乃是失去了奖赏，失去了神国里面的享受这个痛苦是永远的痛苦那么在这里耶稣的提醒呢，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都源于万人都得救。那么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呢，这一段呢就叫我们认识耶稣所代表的他的王权，他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呢，神的话是除了字面上来了解他这些话重在权柄，权柄我们读的时候就要尊重他，好像说婚姻人人都要尊重，这是权柄如果人所有的人不管哪一个不尊重的时候呢就会遭遇到那么神的怒气、惩罚、审判，那么这样呢在提醒我们。第二个提醒呢，就是神，我们认识了耶稣呢，就认识了神，认识了神呢，就认识了神的爱这个呢，就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好， 同时耶稣来呢是要建立天国、啊、建立神的国，将我们这些人不属于神的国的因为犯罪带进神的国、啊、他所付的代价就是在什么地方看呢、啊、国样都预备起了。好，那么今天呢、啊、这里呢在后面呢耶稣呢、嗯、就做了一件事情、啊、预备好了，那么他就设立了、啊、杯和饼。这个杯和饼呢，杯所流的血洁净我们、啊、我们喝他的杯，他的血洁净我们、嗯、还有吃他的肉。为什么要吃他的肉呢？这个饼呢、啊、肉就增加我们的力量，能够行走 啊， 啊， 啊。所以呢，为什么、哎、我们要吃肉 啊， 啊，单单吃菜呢、哎、不够力量、嗯、力量的。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啊，就来纪念主。那么首先呢啊，他就拿起饼来啊，他就注血了，哎，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肉啊，是为你们舍的啊，你们舍的，你们拿着吃，吃了之后呢，哎，就有力量行走 啊， 啊，就有力量啊。好，我们来纪念耶稣的死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啊、好，我们一起、啊、吃、啊、这个饼。饭后呢又举起这个杯，叫我们拿着喝，拿着喝、啊、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喝的，我们必须亲口喝喝。那么这个杯呢，就是他所立约的新约，用血所立的新约呢啊，一个神圣的一个保证，他的血永远有功效，赦免罪、嗯、除了这个血之外呢，没有东西可以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嗯、只有这个血、嗯、好，我们一起纪念、嗯，主为我们流血、嗯、那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就是纪念他的死。我们一起喝主的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呀没有留下一件的好处不给我们，连你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这些在罪上死的人、嗯、因此可以啊从最终得到释放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啊！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真的，我们今天就要像彼得那样，认识，再认识，再重新的认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再宣告一次。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也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喝了杯，吃了这个饼，叫我们时常想念你，想念你。直到主来的日子，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好。